让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在以西结书第22章第30节，这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说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这次在 Minneapolis 发生的 George Floyd 被警察所杀的事件，带给整个美国极大的一个冲击。一方面，我们为的 George Floyd 如此冷血的被夺去生命，我们感觉很震惊；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本来是和平示威的一个活动，却演变成为暴动跟破坏的一个行为，我们感觉何等的伤痛。当我们回头来看这几个月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真的看见美国正处在一个空前的危机当中。圣经上说啊，当魔鬼撒旦来工作的时候，魔鬼撒旦的作为就是要杀害、偷窃跟破坏。而当我们回头看这几个月病毒跟暴动所带来的灾祸，不正是魔鬼撒旦手中的工作吗？当也许你会想到说，那神到底在干什么？神在哪里啊？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好多次，其实在这个灾祸的背后，我相信神是一个恢复的心意在其中。而事实上，魔鬼撒旦很确实知道神要开始做恢复的工作，所以他才倾全力要来破坏神的作为。所以弟兄们，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我相信神要呼召一批神国的代求者，能够为主兴起，与主同工，能够来成就神恢复的作为。这就好像以西结书的这个经文，我们刚才所读的，这里讲到说，主在我们中间寻找一些人能够站在破口防堵，而主在那发出个叹息说，却找不着一个人。当然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难道在以西结的时代没有人祷告吗？ No， 在以西结的很多人在祷告，但是他们只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却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能够站在社区跟国家的破口在那里祷告。弟兄姐，今天当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美国，我们就看见在美国充满各样的破口，不是吗？不但有属灵的破口，一些价值道德观的破口，不但是在种族的破口，也有一些家庭制度的破口、教育的破口，甚至政治的破口。有人说，其实已经不是破口，是裂口啊！我们看见神正在寻找一些人，愿意站在破口，为这个社区跟国家来祷告。那你说，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国的代求者呢？让我们读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1章第5节到第9节，这里耶稣说了一个比喻，他说，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今天早上从三方面来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神国的代求者。首先，做一个神国的代求者，我们一定要看见需要的迫切，我们一定要看见需要的迫切。今天我们若想成为一个神国的代求者，首先一定要看见需要嘛，否则你不会到神面前来祷告的。这好像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说的，这个人当他的朋友在半夜来求饼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需要嘛。想想看，半夜要求饼，一定是很饥饿的一个状态，他看见需要。弟兄姐，今天教会之所以不回应神的呼召，今天教会之所以不起来祷告，正是因为教会看不见这个世代的需要。多少时候我看见在教会的信徒好像在教会里面好像关在一个象牙塔里面， 我们既看不见这个世界的需要，我们也听不见这个世界人心灵的呼喊啊。我就想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你还记得有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遇见耶稣，当他遇见耶稣，他认识到耶稣就是他所寻找的弥赛亚救主，他好欢喜，立刻撇下这个手中的水罐子，冲到城里面，就告诉别人说遇见弥赛亚救主了。结果很多人因为他的话语就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哎，可是你知道在这个妇人进城之前，其实门徒们也进城呢。但很有意思的，门徒们进城没有一个人信主，可是这个有罪的妇人一进城几乎全城信主。哇哦，想想看，这些门徒难道不是当时最属灵的人吗？不是吗？他们每一天跟耶稣在一起，每天读经祷告敬拜赞美，有主的同在。哇，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他们是当时最属灵的人了。这些门徒进城没有一个人信主，反而是个有罪的妇人一进城几乎全城信主。为什么？哎，我请问你啊，这些门徒进城是干什么的啊？干什么？是因为肚子饿了要找食物吃，他们买炒饭炒面，他们所看见的是自己的需要，他们所看见的是自己的满足，他们根本没有看见这个城市里面的需要，他们更是没有看见神的心意。可这个妇人呢，当他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立刻冲到城里面去，嘿，我遇见救主了，他如果他能够救我，他也能够救你了。他看见他的同胞们的需要，看见城市里面的需要，他把这个救恩传给他们。弟兄姐妹，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教会里面的光景就是好像这门徒一样，不是吗？我们好像只是注重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在主里面我们得满足就好了，我们却不懂得关心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关心来关心去，只关心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就算我们关心到别人的需要，我们也说啊，来来来来信耶稣，我们却忽略了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是要我们去到罪恶的地方带来救恩，去到黑暗的地方带来光明，去到伤痛的地方带来医治啊！哈利路亚。哦，我们一定要看见，不但要看见，而且要学习与我们所居住的土地来认同啦。弟兄姐妹，我这里所说的认同，不是说你要同意在这个土地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不是，而是说无论任何事情发生，你都知道这是你的土地，你要与这个土地一同的欢呼，也一同的哀哭，而且你觉得你这个土地是有责任的。这是我所说的认同，是一种责任感认同。我就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北美的中国人，我们常常居住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却缺乏对这个土地的一种认同感。我们可以在美国生活很多年，可是我们从来不觉得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总觉得啊，我们是从台湾来的哈，从这个香港来的，中国来的，新加坡来的，而那才是我们的土地，这好像不是我们的土地。所以我们常常对我们城市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常常漠不关心啊，也无动于衷，反正无论好坏跟我没什么关系嘛。而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使得我们根本无法进入社区带来影响力。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也是如此，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但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属于我的土地，所以我常常对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也不大关心。一直到1992年在洛杉矶发生了 Rodney King 的事件，哇，那个事件跟这一次 George Floyd 的事件太像太像了，一个白人警察殴打了一个黑人，就被判无罪之后， 造成整个社区的一个暴动，甚至警察束手无策，只好任由黑人抢夺商店，到一个地步，各商店的这些老板都得拿着枪来保护自己的商店。当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一些画面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所居住的美国，心中受了很大的冲击，就像这一次的事件一样。在那个时候，正当我心中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反应的时候，正好我的女儿那时候还很小，放学回家，她放学回家就在唱一首歌，她说 This is my land, this is your land, from California to New York Island。 我就说你唱什么，她对我说、oh, This is my land, this is your land, 这是我的土地，这是你的土地啊。我说谁教你唱的，他说 老师啊，我们在学校里大家都会唱这个歌。就在那个时候，忽然间圣灵厉害的责备我，圣灵对我说，你看你的女儿都在唱 This is my land, 这是我的土地，那你还在那里说这不是你的土地吗？我很清楚，在那一天神就向我说，只要我放你在这个土地一天， This is your land,这就是你的土地，你就有责任为这个土地来祷告。我告诉你，从那一天开始，我开始对整个美国有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跟态度。虽然我还是个中国人，可是我知道这是神所给我的土地，我对这个土地是有责任的，我不再漠不关心，反而我要尽上我自己所有的力量，让我们所居住的社区城市能够变得更加美好。而且同样，今天无论你是在这里公民，或者是只是在这里定居，只要你在这里一天，我告诉你，这就是神所给你的土地，你就有责任为这个土地来祷告。只有借着深刻的祷告，才让我们学习到不再定罪这个世界，反而带来真实关怀的行动。Amen。 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看见需要的迫切；第二个，要看见自己的无助，要看见自己的无助。那在这比喻里面，当这个朋友看见他的朋友半夜来求饼，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摆上的。哇，那是一个很深的无助感，因为如果他能力他就给他就是了嘛。但是他发现他自己的软弱跟缺乏了。听着，今天做一个代求者，不是那些自以为很刚强的人，不是，而是那些明白自己软弱的人啊。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嘛，承认我们是罪人啊。弟兄姐妹，今天也许我们没有在外表上做一些什么杀人放火的大罪，但今天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确依靠自己过于依靠神了。前阵我读一段经文，我觉得真的给我很大的感触。在以赛亚书第57章第10节，这里说，你因路远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你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倦。哇，多少时候这不就是我们的光景吗？我们喜欢靠自己力量奔跑，觉得还蛮得意的，我们觉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向目标，觉得我们有自以为有复兴的能力了。但神在这里责备我们，那是枉然的，你的奔跑是枉然的，你里面根本没有复兴的能力。多少时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北美华人的基督徒，我们也是常常自以为有能力，不是吗？我们以世界的道路代替神的道路，我们还觉得自己蛮聪明的嘞。我们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事业来代替神的地位，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嘛，大家不都如此吗？多少时候我们甚至用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取代神的地位， 就像当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嘛。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做奴隶的，可是后来当神要带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当时因为埃及人受够那个食灾的苦难，巴不得以色列人快点离开，所以把家里的金子银子都丢给他们，送给他，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哎，你要知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蛮富有的，而且每个人都是小富翁嘞，神的恩典呢？本来是奴隶一无所有，现在哇，每一个人加了很多金子银子，金子银子都是恩典。但是没想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却用神所给他们的金子银子造了个金牛犊来拜，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啊。弟兄姐妹，你不要笑他们，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不也是一样吗？神给我们这么多恩典，特别想到在北美的华人基督，我们多少神的恩典，我们在各方面都一无所缺。你以为是你劳力所换取来？ No， 若不是神的恩典，你我怎么可以拥有这一切呢？但多少时候我们用神的恩典取代神的地位，我们甚至把神的恩典据为己有，而不给神来使用啊。多少时候我们真要承认我们多么的在神面多么的亏欠啊。拿个尔先知说，今天教会之所以软弱，一点都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太邪恶，教会之所以软弱，根本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教会本身的罪。你说什么罪？我告诉你，自我中心的罪。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要谦卑下来，承认我们的罪跟软弱，好叫我们的心呢重新回转来归向神，来依靠神啊！否则你不可能做个代祷者的，因为不明白你自己的无助啊。第二，你要承认我们的无力，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无力。我们看这个比喻当中，当着朋友半夜来求饼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看见需要，但他发现他没有什么可给，很深的无力感，不是吗？就像旧约时代的先知耶利米，你知道耶利米人家常叫他做哀哭的先知吗？你知道为什么耶利米被称为哀哭的先知吗？因为当他看见以色列人的光景，看见人心的悖逆，看见国家的动荡，社会的危机，他发现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就只能在神面哀哭啊。可我告诉你，却从这种无力当中，他却学习到依靠神的怜悯跟恩典呢。哈利路亚！我还记得，当我在费城读书的时候，我们在查经班有一位好弟兄，哦，他是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一个弟兄，他化工博士毕业之后，他就决定要全时间奉献，他就决定要回到他在台湾的家乡北港去做开荒布道的工作。哎，你要知道北港是非常不容易传福音的地方，北港是这个妈祖的这种大本营，是非常不容易去传福音的地方哦。所以当我们听到他说要回北港传，我们都哇以他为荣啊，他回去真的哇自高气昂的回去要传主的福音。有一次他回到美国来，哎，我很高兴请他到我们祷告会来分享。我还记得当我介绍他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我所认识最有 gut 最有胆量的这个牧师，那个赶回北港传福音最有 gut。 我说没想到他上台第一句话就说，有 gut 也没有用啊，有 gut 也没有用啊。哇，我发现他真的改变了。这些年当他在北港服侍的时候，他深深的体会一种无力感啊。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无力感，后来他成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代祷勇士，因为他不再依靠自己的势力跟才能，他学习到依靠神的怜悯，他学会呼求神的怜悯。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做一个代祷者，你必须要看见自己的无助。 但虽然是如此，但我却要告诉你，我们不是没有盼望，因为我们越是依靠神的时候，我们越是看见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哈利路亚。在这动荡不安的世代当中，唯有主拥有这个世代的答案。哦，弟兄姐妹，这些日子来，当我越来思想在美国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看见，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带给美国解答。因为我们所看见所有美国的问题，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人心的问题嘛。只有在这个时代，我们高举主耶稣的宝血，只有主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的心，能够除去我们的恶行，唯有主的宝血能够断开一切仇敌沉重的恶。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看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何况基督借了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哈利路亚。只有主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从罪恶里面来释放我们，能够除去我们的恶行，我们的罪行，我们的死刑，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活出那个荣耀的生命，那个侍奉神的生命。哈利路亚。希伯来书九章二十节，这些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哈利路亚。我们感觉这个宝血太重要了，因为主的宝血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个宝血我们能够斥责仇敌撒旦，因为在因这个宝血我们在神面前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是宝贵的。第二年，你可知道你是主重价宝血买赎回来的吗？换句话说，你在神的面前是极其宝贵、极其珍贵、极其有价值的。主的宝血让我们重新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价值观，正确的自我形象，好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充满心灵伤害的世界。哈利路亚。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这样的，弟兄胜过他是因为什么？羔羊的血和基督的见证的道。哈利路亚。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胜过一切魔鬼撒旦的攻击，胜过一切空中掌权的权势。主的宝血是大有能力的。哈利路亚。能够翻转我们的生命，能够翻转我们的社会国家。哈利路亚。你知道一首诗歌是我非常喜欢啊，是一个老歌啊，从年轻时代就学习唱，每次在征战的时候我都喜欢唱这首诗歌。这个歌名叫做宝血全能，让我唱一遍给你们听啊。真有全能，奇妙大全能，在羔羊宝血内。真有全能，奇妙大全能，显明在羔羊宝血内。跟我一起唱来。真有全能，奇妙大全能，在羔羊宝血内。真有全能，奇妙大全能，显明在羔羊宝血内。再一次来唱来。真有全能，奇妙大全能，在羔羊宝血内。真有全能，奇妙大全能，显明在羔羊宝血内。哈利路亚。在主的宝血里面有极大的能力，能够翻转生命，翻转城市，翻转国家。哈利路亚。 Amen。 第三，要祷告奋力抓住神，要祷告奋力抓住神。在这比喻当中，当这个朋友看见自己无力去帮助的时候，这里讲很有意思，他就情辞迫切的直求，情辞迫切的直求。换句话说，越是在需要的时刻，越是我们要奋力抓住这个神的时刻，越是在仇敌厉害攻击的时刻，越是神呼召我们要起来祷告的时刻。我们看见在尼希米记当中，当神的百姓开始在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仇敌就十次来攻击，你看多么厉害，一次又一次啊！可见的仇敌是知道神要来工作的，所以他倾全力要破坏神，能够就像现今的时代一样。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他们看见仇敌的攻击，心中很害怕的时候，尼希米记怎么劝勉他们呢？ 四章十四节，他说我查看就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余人说什么啊？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哈利路亚。同样今天我们应当为主兴起，抓住神的应许来向神呼求。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九节里面，神给我们何等宝贵的应许啊！主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就怎么样，就给你们啊，寻找就寻见啊，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换说神在等候，你知道吗？神在等候，等候有人能够奋力抓住神，他就能够经历神的帮助跟能力。我就想到我所认识一个非常好的同工，韩国的这个何用人宣教士，他可以说是在带领我们整个华人教会啊进入敬拜赞美的一个先驱啊。四十几年前呢，当他领受这个万国敬拜赞美的意象的时候，他就开始在东南亚各地传递敬拜赞美的意象，他在各处也设立敬拜赞美的培训学校。哎，你要知道，在四十几年前呢，无论是在韩国、香港或者是台湾，各地在东南亚的教会其实都非常的保守，根本没有人接纳敬拜赞美的事工，甚至有些教会把敬拜赞美看为是异端嘛。但他一个人就开始从韩国飞到台湾，虽然当时一个人都不认识，他就走在街道上祷告行进，一边祷告一边流泪。后来有机会遇到一些教会的牧师同工，就跟他们分享敬拜赞美的意象，但多半都被抵挡跟拒绝。但他没有灰心啊，在荒凉的土地上他持续的祷告，直到敬拜赞美在台湾教会当中开始生根为止。我告诉你，不但已经生根，现在在台湾到处充满了敬拜赞美的事工。哈利路亚。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懂得奋力抓住神来祷告的人，他就经历了祷告的果效。事实上现在在台湾连最保守的长老会都开始敬拜赞美。哈利路亚。第二年今天做一个代求者，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充足的信心啊，要有充足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怎么说呢？这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这里说你来到神面前不能只是单单信有神而已，而且要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第二点，你真的要明白神是愿意赏赐的，你要渴慕来寻求，抓住他的应许，奋力来祈求，神必要赏赐。主的应许何等宝贵，你要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第二点，今天的问题不是神为什么迟延他的作为，多少时候我们好像就卡在这里，看见神还不工作我们就走不下去。 No， 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神迟延，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持续的祈求，持续的寻找，持续的叩门啊。Amen。 求神给我们一个充足的信心，奋力抓住神，在这个世代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应许，经历神的能力。哈利路亚。第二节，今天我们真是处在一个空前的危机时刻，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走过这段时段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忘记2020年，不可能。但求主帮助，不只是在这里记得2020发生了什么事情，更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面对这样一个环境，能够真实的回应的行动。你要知道，今天神正在呼召他的百姓能够来站在这个社区国家的破口来做祷告，好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好让神恢复的作为能够成全。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愿意摆上我们自己，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成为神国的代求者，至终让神的心意成就在这土地上。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弟兄姐妹，今天早上让我们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眼睛看见这样一些环境的时候，让我们不只是在这里哀叹或在这里埋怨。你是否愿意在神的面前说，是的主啊，我愿意成为神国的代求者呢？求神的帮助我们，好不好？在这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吧。我想当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处在这样环境里，我们心中有很多的一些彷徨，我们心中有很多的这些不安，我们都交托在神面前，我们一同开口，就是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为我们社区来祷告，为我们城市来祷告。我们看今天主在寻找他的百姓愿意站在破口。你是不是看见这个国家的破口？你不要只是埋怨这些破口，你要一同同声开口来祷告，同声开口来向神呼求，为这个土地来祷告。你要知道这就是你的土地，这是只要在土地一天，你就有责任为这土地祷告。同声一同来向神来祷告，求主赦免我们，求神怜悯，求神医治我们。哈利路亚，同时开口向主来呼求。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的看见你是施恩怜悯的神，主啊，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土地上，你是有一个心意在这里，你要呼召我们在这个时刻，一个危机的时刻，站在这个土地的破口上，为这个土地向你来呼求，求你来赦免这个国家。哦，求你来怜悯这个国家，求你来医治这个国家多少的伤害，多少的伤痛。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说我们愿意回应，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站在破口为这个国家来祷告，直到你恢复的心意成就。哈利路亚，愿你的圣灵真的亲自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摆上我们自己，能够成为在这样一个世代成为影响世代的器皿。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